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前阵子台湾社会新闻上出现一桩英雄义举，而且这个英雄还刚好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社群也真的是纷纷为他鼓鼓掌。事情呢缘起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这个基督徒家庭他们在教会里面享用晚餐宴，剩下半锅汤。大家都说，哎，某某弟兄，
要把他带回去吧。
你们家大学生儿子食量比较大，你带回家好了。
是，
爸爸就载着两个儿子把汤桶搬上车。
是，
其实以前他们也都会把爱宴剩下来的带回家。
是，
但通常都是
不要浪费嘛，
倒出来，带回家。
是，就另外装一袋。
这一次很特别的是，他们
整个汤锅
连同汤勺
全部都带
着，直接搬上车了。那一天他们开车在回家的路上，
对，
忽然目睹有个歹他掏出了美工刀，随机刺伤了一个正在过马路的女生。
是，
大家都吓了一跳，爸爸就赶快按喇叭，阻止那个歹徒，因为那个女生身上已经见血了，
是，
好可怕呀。
对，
爸爸说当时候他立刻在心里面听见上帝对他说去救他。他按完喇叭之后就停在路边，
对，
没想到两个儿子率先跳下车了。
果然这英雄啊，一家人是英雄啊。
结果这下子让爸爸很害怕，
我的儿子不要受伤了是吗？
对对对，我去就好了，你们两个
不
用去啊。没想到两个儿子已经跳下车了，
是
跟旁边店家抓了什么电风扇，另外一个儿子去抓了女生掉在地上的
行
李
箱，是是，
要去 K 他。
对，
爸爸下了车到底该拿什么好呢？他找不到武器，只好去汤锅里面把汤勺拿出来。
是，哇，这招厉害。
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路口的监视器拍下最后制服歹徒的就是那一根汤勺，
是一棒子敲去把他美工刀给敲掉了。
对，下巴哥应该也有看到这个新闻。
有那天新闻台一直在播，我想哇好厉害，
爸爸弓箭步的那个姿势真的是超级经典。
真想问他，你是不是学了西洋剑，轰过去空敲下来。
真的就只有那么一下，大汤勺一敲，歹徒手上的刀就掉了。
好准。
父子三人扑上去把歹徒压在地上。后来警察来了就说他是一个随机伤人犯，
是，
他完全解释不了他到底
为
什么
要
攻击路人，
可能在精神状态上也是不稳定的情形。
他甚至不认识那个女生。
是，
大家都非常的赞许这个爸爸的义举，不只是他们愿意帮忙，还有他们即使害怕，还是愿意去救人。
是，
记者采访这三位父子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我很怕呀，
是，不然拿着手上那个东西是为什么，还是会紧张的。对，
但是如果不救他，那个女生看起来快要没命了，
很危险。是，
这成为社会大众给他们一个赞的最大原因，因为他讲出了每一个人的心声，我们都会有害怕的时候。
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是因为不得不这件事情要去面对了。
勇敢是我愿意顺服那个心里面的感动，去做一个对的事情，即使我一面做一面还
是
会
害
怕。
是，
夏凡哥，你觉得信耶稣能够让人做到这种英雄这种勇敢吗？
我觉得其实当我们心里面的良心被开启，当你看到上帝创造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对人的重视跟珍惜的时候，其实会让你做出一些你可能过去不敢尝试的事情。当你更有把握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来自于上帝的时候，你也知道他是生命之主，你才能够挑战那个在生命危急的时候去面对这些事情。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上帝手中，所以虽然我会害怕，我可能会因此失去生命，但在上帝手中我的生命还是有保护的，甚至可以收纳我的生命。你可能在那一刻才会比较能够去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增加了那个胆量。
我觉得愿意顺服上帝的声音去做事，不管 做的那件事情到底是大是小，多多少少都会挑战我们原本的个性。
是，
但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去做了，我们的个性就会被拉开，拉成越来越像主的形状。
是，没有错。
我认识一个钢琴师朋友，他说他曾经走在路上的时候，听见上帝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要去帮助路口那个流浪汉，
是，
为他祷告。这个钢琴师朋友他心中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他好脏哦。
真是挑战他的极大的心理的界限。
他说，我从小到大都读钢琴班，我非常
宝
贵我的手
的，
我们的手老师都不让我们抬重物的，
是
不可以受伤的，
不能够过度的用力，以后就会没有办法好好的操作钢琴这样子。
上帝竟然要我把手放在他身上为他
祷
告，
因为有点紧张啦。
不是只有远远的我塞给他钞票而已。
对对，我就是拿钱给他 OK， 我就奉献一点算了。
可能拿钱给他对他来说还算是小事，但是要把手放在人家的身上为他祷告，
更何况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不熟悉的一种对象。
后来他还是做了，
是，
虽然做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feedback 或者是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啊，但是他说那突破了他一个没有办法跟随上帝的一个心结，就是把自己的双手看得比上帝还要重要的那个心结。
是，没错。
我觉得这就是跟随神的一个宝贵之处，我们真的可以在顺服当中越来越勇敢，不是因为我长出勇敢，而是因为我变得像上帝了。
越来越明白说其实有些事可能更重要。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又要来开箱大能的勇士基甸的故事。在他的大能跟勇敢背后，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得出来，他原本的个性其实挺胆小的，
就是一个来来去去，一下好像很厉害，一下又怎么办，我怎么会是我呢，很害怕。
基甸一连试上帝试了两次都得到了印证，
对，
他即将要率人勇敢出征。今天要讨论的故事记载在士师记第七到八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列强入侵时，被上帝的灵充满的基甸登高一呼，有32000名以色列人站出来，愿意跟随基甸去抗敌。列强敌军有多少呢？圣经说他们遍布耶斯列平原，
是
像蝗虫、像海沙那么样子的多，估计有超过13万人。基甸却透过干羊毛、湿羊毛，确定了上帝一定会透过我来拯救以色列人这件事情。所以他要率人出征了。
好了，咱们去吧。
没想到出征前，上帝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
还输人家10万就是过多了。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是。
32000人比超过13万人已经少很多了，以色列人还会拿这个自夸吗？
只要他们打赢了，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人数嘛，这样打赢，哎，还是我们打赢，我很厉害，我们1敌7，1敌8，这样子把它解决掉了。不能够很明确的是上帝的手来做，并不是说他们一定都像你讲会自傲，但至少会觉得，哦，我们也做了不少。不，我要把它弄到最后，你们根本没有什么在要做的，但是这是上帝去做的事情。
基甸按照上帝吩咐，呼吁所有心里胆怯怕上战场的人可以自己解散回家了。立刻就有22000人真的回家了。
是，
这群大军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才一族一族的站出来说他们愿意保家卫国吗？
就像我们前面讲，可能从基甸才开始看到他在身上有一个上帝的同在，使他们也会惧怕，如果我们不出来会不会受到惩罚。
他们其实是怕我不出来上帝会处罚我，那我只好赶快站出来。
至少我们没有躲嘛，我们来了，那趁着大家都在一起，就可能互相蹭在一起，我至少不用害怕还有别人在一起啊，我们大家拼一拼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可能来的有点也是不得已，也是必须，甚至可能是被推派说你们去，我们都没有人派人，怎么可以，你们也要去，所以他们就去了，来到这个现场。我相信在这个没有打过仗或者很少面对这种战争的场面的人，还是会有人会觉得很紧张，心里是忐忑又不好离开，所以只好站在那边。按照一般战争的状态，如果他们那时候说，哦，我们不要去，可能会被其他族的攻击啊，甚至威胁啊，所以也没有人敢真的走。如果不是基甸发出这个话来告诉他们说 好，现在没关系，只要害怕的就离开，我不会追究。如果没有这段话，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不敢离开的。
我们都说战前是最需要巩固士气的时候，
是
上帝竟然叫基甸去挫挫大家的锐气耶，因为一旦有一个两个人走了，其他人就会觉得哎，其实我也有一点某某的耶，其实我是家里面的独生子耶，我真的不能够怎么样哦，
所以看起来我们应该可以离开了
一下子竟然走了22000人，
是
叫剩下的人情何以堪啊，超过半数以上都不见了。
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过程。记得曾经在有人提到说，在有一些信仰管制很严格的地方，他说曾经有一个教会是这样，一群在里面聚会，突然有外面警察就冲进来，就大声狂说，你们谁是基督徒的？当然里面都不敢讲话，如果不是的现在给我出去，就看看真的有人离开了，然后剩下有些人继续坐在里面。这时候那个警察就说，把门关起来，我们可以聚会了。
我以为门关起来要开枪扫射了。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这个，其实这一个就好像突然筛了一个过程，说你们谁是真的认为自己就是基督徒了，你就要有胆给我坐下来。
如果原本可能有奸细有间谍的话，说不定可以趁机筛掉。
对，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这种状况也在把更清楚到底哪一些是因为基甸他真的从上帝来呼召而回应的，哪一些只是不得不出来的，他可能做了一个分野，留下这一些人。
可能那些人觉得哎呀不好意思，我只是当时一时逞英雄面子站出来，现在你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回家太好了。
是的，我说我当初可能也看着碍于颜面我不来好像不够义气，但是我看还是回去吧。
剩下10000人要去对抗超过130000的列强，
是
上帝竟然还是觉得人太多了，他叫基甸再一次刷掉一群人。基甸把大家带到水边喝水，上帝说跪着舔水喝的人通通刷掉，只留下把水捧起来用手掌喝的人，
是
最后只得到了300个人，又刷掉了9700个人。我们可以理解上一轮的筛选法，因为心里面害怕的人
是
胆小的人不应该上战场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一轮用喝水方式来筛人又是看什么呢？
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很单纯，就是说因为把水舀起来喝的人少，所以让你选少的人不要选多的人。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会把水捧起来喝的人是比较警觉的，比较有规矩的，
因为眼睛还可以看见四面八方，
是没有错，而且还是有规矩的，不会是哇看到水就趴下去就喝，没有警戒心，然后可能这个生活上也比较散漫。
把头埋下去喝水的人都不怕敌军忽然间杀来把你从后面砍下去，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对，那当然其实也有就是觉得没有规矩，就是这些人就不受控啊，没有被教养这种概念。那这个说法我觉得乍听之下是 OK， 但其实他并没有100%的一种证据能够确定说这样的人比较警戒，那样的人比较不警戒，这很难说。说不定那个趴下去喝的人其实有野兽般的直觉，随时可以感觉周边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白的，但我比较接受是觉得说，其实上帝是刻意去挑少的那一批人。
上帝好像常常喜欢拣选又穷又弱又小的人，就像他当初从万族万民当中挑中以色列这一家人一样，
甚至从亚伯拉罕开始挑选，都发现都是从只有一个，只有一小撮，然后慢慢的成为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一个大的位置。
更能显出只有在上帝手中才能够成就 Mission Impossible。
对，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怎么敢说这不是上帝的手做的事情？
跟随基甸的人从30000多人锐减到300个人，
是
我想任何人这个时候都会吓到不行。这时候的基甸你觉得他怕吗？
怕仍然怕，但是他比较有把握是上帝一直在这个整个筛选的过程，他会发现上帝一直在进行这件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对他来讲有上帝当然就不怕，可是当然从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只是至少他知道上帝在过程越来越证明他是跟他一起走在这条路上，每一个决定跟他一起来做。
圣经没有说基甸对于只有300个人会不会紧张担心，圣经只描述上帝对基甸说，如果你不敢主动去攻击米甸军营，你就先带着仆人普拉下去米甸营那边，
是
靠近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你就有勇气了。去听敌军的谈话，这个策略是不是有点怪啊？
这也是一个特点，就是说既然你心里还是有一点担忧，没关系，我让你去听一听他们现在怎么来看你们这群以色列人，你有把握了你就可以安心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冒险的行为，你要走到人家的敌军的营地的附近， 这个万一不小心被抓走了，不是一下就全盘皆输吗？
原本还可以靠300个人像敢死队一样去对抗13万人，好了，现在上帝说只要我们两个要去偷听13万人的军营里面在谈什么，
外围有很多斥候啊，有很多这些守卫啊，那个真的万一被抓到就是划不来了。
上帝给人的策略好像就连策略的本身都在挑战人的天性，
有很多甚至挑战你对这种战争的一个样貌的惯性的思考。
基甸真的带上仆人两个人偷偷潜进敌军的营区，
是
敌军人数像蝗虫一样多，
是
基甸却听见帐篷里面有一个米甸人跟另外一个战友谈起自己前天晚上做的梦，我梦见一块大麦饼滚进我们米甸人的营区，撞到帐篷，帐篷就垮了瘫在地上。他的战友立刻回答，那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没有别的意思，上帝把米甸和我们全军都交在他手里。这段对话很离奇耶，
是
米甸人怎么这么轻易的就看扁自己呢？
不用忘记说，其实基甸他们还有这一群的外族，他们其实都经历过以色列人攻进来的那个过程，甚至在一路上他们对不同的外族所面对的那个战争的过程，其实这些记忆都在这些人的心里面。虽然看起来他们曾经好像都已经开始统治他们了，但是这些人还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真的认真的去跟随耶和华这件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次有一个比较跟过去不一样，是这些人开始依靠耶和华。所以当他们依靠这个上帝，就唤起说过去他们依靠这个神发生过的事情，就容易在当中成为一个互相耳语的过程，说哎，过去我们输给他们那个神明是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方式可能已经造成一些民心士气。当然上帝的灵也在其中工作，让他们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也在触动他们心，你们还记得这位神吗？所以这可能也产生了一个发酵的作用。
一般的以色列人可能很好对付，但只要有一个像基甸这样愿意信靠跟随上帝的人，以色列人就真的很难对付了，因为我们要对付的是他们的上帝。
是没错，因为对他们来讲，在那个世代里面，战争不是比人多，是比谁的神厉害。
基甸带回这段谈话，300人的敢死队果然士气大增。基甸把300个人编成三队，每个人发一只号角，发一只瓶子，瓶子里面有火把。月黑风高的时候，三更半夜的时候，三队人前进敌军营区，同时间在各个地方忽然间吹起号角，砸破那个火瓶，同时间呐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13万多人的敌军当场吓醒，乱跑乱窜，见人就砍，结果立刻就变成自相残杀，溃不成军了。我在想，其实奇袭战应该本来就有能够以小博大的胜算，
是
但基甸或者是以色列人不太有这种聪明头脑能够想到以小博大的办法，也没有胆量这样子做了。上帝给基甸的奇袭策略其实是让以色列人刚刚好走到了那个有赢的胜算的那一条路，
包括他听到上帝与基甸的刀这个部分，我觉得让他突然出现了很多的想法跟点子，也让他开始觉得说我知道了，我有机会了，所以他才会用这种半夜奇袭的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混乱。我觉得基甸并不是一个愚笨的人，也不是一个没有胆量的，只是他是在那个自我的看法当中会让他很多事他不敢尝试，所以在这里面一股勇气上来，我知道机会来了，他就可以用一个方法去尝试他曾经想过的方式来去面对这一场战争。当他被开发健康起来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变得活络起来。
真心我一直觉得我原本的个性是那种很容易紧张跟很容易退缩很容易胆怯的一个人，所以在我漫长的人生也没有多漫长啦，
走过的这一段人生这样子，
有少数的时候我体验到当我真的确定上帝与我同在，而我长出那个信心跟勇气的时候，在那一刻我会忽然间有一种我觉得我的智商忽然间变好高，我怎么可以想出
灵活了
这种办法，
对不对？
不是上帝忽然把这个念头塞给我的，而是当我在自信跟安全感当中的时候，我真的会变聪明耶。
是没错，这是其实我们在讲很多的创意发挥的过程，都会设计一些环境让他可以变得很放胆的去做很多可能性的思考，其实本来就需要这个过程。所以像上帝给我们的安全感之后，会让我们的脑本来就有的东西可以变得更活跃，然后更有胆量去尝试各种不同东西。
我也好希望我现在可以长出一种能力，是释放安全感的环境。因为其实大多数的人，特别是在职场上
对
开始工作之后，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处在一个紧张备战状态的，导致我们好像整个团队很容易会进到一个脑汁枯干想不出东西来的状态，
就是，可能会觉得什么点子好像都无效，其实不是无效，是根本啊，算了不要讲，变成这样创造安全感的环境。另外就是当你对自己的自我的看法越来越健康的时候，你就反而也比较容易产生出这些念头，因为你会知道诶，我讲的好跟不好已经不会代表我这个人，就是我的一个想法一个点子，然后就越来越勇于提出我认为的我看到的东西，其实那个创意会跟着发展起来，即便环境不安全，但他自己对自己有安全感就能够表达。
机电带的300个人真的把13万多的敌军打得落花流水，他们一路追杀敌军，追到了以法莲支派的地盘。
是
机电差人去呼叫以法莲人出兵来帮忙追赶敌军，以法莲人就赶来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让敌军撤退逃回约旦河东他们的老巢。但已经有好些敌军过河了，所以当机电追到河西渡口的时候，以法莲人就很不高兴地说，基甸你去打米甸人怎么没有找我们，这些以法莲人凭什么口气这么狂妄呢？
我觉得在这种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们就是一种好像说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优势的状态，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么荣耀的事没有让我们有机会参加，甚至觉得我们就比较强啊，我们怎么没有来找我们呢？基甸他们这一组在他们这些部族当中被看的角度，会觉得你们这群没有什么能力或者比较小的主意怎么出来强出头的概念，
所以他们是想来争个面子。
也表达说其实我们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战争，可能他们也不太理会基甸当时的呼吁，可能就把它摆在一边，你们能做什么呢？等到后来可能也没有真的很慎重的去邀请他们，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没有面子的地方。
以法莲人的言论真的是很令人讨厌的但是基甸没有反唇相讥，而是赞美以法莲人说，你们以法莲支派比我出身的马拿西支派亚比以谢家族还要厉害多了，
是
这点功劳我万不敢跟你们相比，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
是
基甸把自己摆得很低姿态耶，明明他就是那个劳心劳力的人啊，怎么这么轻易容许同胞骂他？
他们过去的位置上就很明确的，他们确实矮一截，包括经济状态可能都矮他们一截，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他容易做一个比较弱势的领导。 OK 我没有那么好，这不过是上帝给我的机会，其实你们要做起来一定比我做得更好。在这个心态上他是一个其实反而是占优势的，他用一个比较软的方式避免了接下来造成的可能是另外一场内部的斗争，
以大局为重咯。
是刚好他过去的经历让他可以比较柔软这个身段，这也是一个上帝特别的安排。
接下来基甸跟随他的300人渡过约旦河，往约旦河东追去，大家都很疲乏，但还是牢牢的追赶那些米甸残军，尤其是他们要抓到米甸的两个王西巴和萨木拿。这群人来到约旦河东加德支派的舒歌城，基甸就向舒歌人请求给我们一些食物，因为我们真的很累需要补充体力。没想到舒歌首领却说，西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
就是你现在知道已经抓到这个吗？你已经打赢了吗？
难道西巴跟萨莫拿已经在你手里了吗？
是，如果这样的话你再来跟我要东西嘛，就表示你打赢了嘛，你是我们当中的头了嘛，现在你不过才好不容易打个胜仗就了不起了，还要跟我们来拿食物，好像我们应该供应给你，你是谁呀？
你还没有拿到那两个王就想向我们讨食物吗？你谁呀？
对，你跟在我们当中到底是谁？凭什么来叫我们做这些事情呢？
这一段话比以法莲支派还要狂妄啊！这些同胞真的是让人很想打他们。
基甸在这一段建立威信成为世事这个角色上，他还没有完全到所有人的信任，他们很容易看说，哎，你的出身你不过就只是一个这么小的一家的一个头，打一次胜仗你就开始想要称王称霸了嘛，我们都得听你的嘛，嫉妒的心情就冒出来。
以色列人已经过了好多年极其悲惨的生活，
是
为什么一有英雄出来大家不赶快挺他呢？
那也在观望你真的会赢到最后嘛，因为你要抓到那两个王， 我真怀疑你们就这300个人你们抓得到吗？
如果你没抓到的话，那两个王一反扑回来，我们河东的百姓会第一个遭殃，
对，我们甚至更惨。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对话。
如果真的担心的话，那就好好讲话嘛，不好意思积淀，我们真的很害怕米甸王会来报复我们，所以我们不敢给你食物，
是
好好讲话不会吗？
我觉得很难，就可能在那一刹那之间那种部族的骄傲感就拿出来，怎么看他就看不顺眼，就这么一个小东西，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小家伙今天来我面前耀武扬威，不行不行。
这话让基甸罕见动怒了，他说耶和华将西巴和萨木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金条和纸棘打伤你们，这个处罚算合理吧？
如果你不相信我会成为你们当中的领导者，我就有一天带着这个东西回来告诉你我是领导者，我有权利对你们做处罚了，这个当初否定我轻看我的后果。
接下来基甸跟300士兵继续赶路，到了皮努伊勒。皮努伊勒人竟然也跟舒哥人一样拒绝提供基甸他们一行人食物。基甸也落话说，我平平安安回来这里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基甸要罚舒哥人的是拿荆棘打他们，
是
然后他要罚皮努伊勒人的办法是拆毁他们的城楼。这些办法跟他们最自豪的东西有关吗？
有可能他们认为他的智慧很高，所以好，我就把你们的智慧人做处理。那你以为你们有一个城墙可以保护得很好，不让我们进去也不给我们吃的东西，好，我就把你最能够保护你们给拆掉，不要到时候哪一天我回来我们就来做这个事情。
讲到皮努伊勒跟舒格人的心态，其实现代人也常常会在一种越文明就越冷漠，大家只顾着自保的那种心态里面。上帝怎么看我们这种我只想保护自己就好了的心态呢？
这个除了一个是我可以保护自己，我可以自己顾好自己，我才不要管你们到底会不会赢这个事情。我的另外就是比较严重，就是我们在这种环境的里面，我们开始看人的角度会有一种评量，是从某一种外貌，比如说你的学历够不够，你过去的经历有没有，凭什么能够到这个位置或能做这件事情，我开始用很多的条件去评量。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你说上帝看他生命的本质会成就的事情，或者他的内心的所思考的，而不只是看一个外貌。我们讲的外貌不只是外面的长相，哦，像不像，还包括我们用各种的外在条件来评估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的一个方式。你这家伙没家世没背景没有打过仗，你凭什么做这个事情？给你得到一次幸运，难道你就会完成吗？我才不信。所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看人是用这个方式来看。
其实圣经也有说，在末世的时候，因为世上的恶事坏事越来越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是，
我们也可以说在世事时代，因为是个乱世嘛，
是，
乱七八糟的事，狗屁倒灶的事情这么多，所以舒哥人跟皮努伊勒人的爱心就非常的冷淡，非常的麻木，
甚至不想沾麻烦，
对同胞见死不救，而且不想出手给食物。
所以反正你的事你就自己去弄吧，齁，你真的有本事再来跟我们讲，现在呢就是我们暂时就保持距离检测安全。而且这个里面他们在不给食物这个事情呢，也证明了另外他们跟上帝的教训远很远离。上帝的律法里面是有提到，当有人经过你的门口，你不可以轻易的让他饿着肚子离开。更何况人家是已经跟你说我需要食物，不管是旅人甚至他自己的同胞，居然他连对自己的同胞都放任他们去面对饥饿，这个事情其实也证明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已经疏远了。
基甸一个人的勇敢照见出好多人好多城的卑劣，
其实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确实进入一个比较不好的时代。
在卑劣的时代里面，要能够活出合上帝心意的样式，真的需要每一天紧紧靠着上帝了，
是才有那个勇气去面对这些冷漠啊，或者是世界上人的不了解。
说不定我们也正处在很像士师记的情况里面。
没错，
基本上300战士已经成功打赢了超过13万敌军，
是
只差两个米甸首领还没有擒拿到手。讲讲白宝书开箱，下一回我们继续开箱这场大战的尾声，还有基甸的晚年。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